报复社会，长沙39岁男子开面包车连撞九人，全政治老人发威，习近平亲信受挫不寻常。美国高官访华，双方声明分歧大，学者解读：中国频现塌陷险情，天津仲未解决，重庆又嚟啦。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7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喺6月6号对伊朗、中国同香港嘅10几名个人同实体实施制裁，原因系佢哋涉及帮助伊朗建立导弹同军事计划采购网络。美国财政部声明话，受到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参与了与伊朗弹道导弹发展有关的交易活动，采购了敏感的部件和技术，包括伊朗国防部和受到美国制裁的伊朗武装部队后勤部都参与其中。这次受到制裁的个人包括伊朗驻北京的国防武官达姆加尼，他被指控在中国从事帮助伊朗实体采购的活动。被制裁的实体包括浙江兴基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伊朗方面出售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离心机和其他设备。除了涉及该活动的伊朗公司之外，位于香港的帮助实现交易的空壳公司亦都受到制裁。此外，由于对伊朗出售数千万美元的军民两用金属资产，青岛中融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和香港科门国际有限公司亦都受到制裁。近期美国媒体聚焦中港企业多次参与帮助伊朗、俄罗斯等敌对国家建立供应链的行为。最新的举动反映出欧美国家正在推动对中共香港企业的制裁令。欧盟消息人士在上个礼拜表示，欧盟成员国预计会在这个月宣布的第1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之中，增加对帮助俄罗斯建立供应链的中港公司的制裁，以响应美国动员盟友的号召。中共和伊朗在2021年3月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合作协议，以加强长期的经济和政治联盟。在今年6月6号当日，伊朗宣称成功生产了一枚高超音速导弹。外界指出，在中共的协助之下，伊朗在地缘领域的威胁有增无减。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尼尔森提到，6号发布的新法案表明，美国将会继续瞄准秘密支持伊朗弹道导弹生产和其他军事计划的非法跨国采购网络展开行动。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美国的这种重磅制裁的意义，首先是限制了伊朗弹道导弹敏感的部件和技术的相关交易和采购，就能够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展，保护世界的民众和和平，免除了恐怖分子和流亡国家的导弹袭击的负面影响，对维护当今的世界格局和秩序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6月6号，湖南长沙市开福区恒大雅苑附近发生一宗男子揸车连撞九人的恶性事件，肇事者在撞人之后弃车逃跑，后来被捕。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6号的13点左右，长沙地铁3号线3号出口往滨河路段，一名男子驾驶面包车突然冲向行人，多人被撞倒在地。随后肇事者逃逸至五矿春和景园小区附近的路口弃车逃离。事故发生之后，有九人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一人伤势较重，其余八人没有生命危险。长沙市民张丽表示，事发的时候他乘搭的375路巴士沿住红山路向万嘉丽路方向行驶，他见到在靠近地铁3号线长沙大学站附近，一名女子穿着防晒衣坐在地上，很多人围着她，旁边还有倒地的电单车。张丽还以为是普通的交通事故。长沙市开福区恒大雅苑附近的一名商户表示，下午1点钟左右，她在店铺里面突然听到外面的一声巨响，还有尖叫声。她出门见到两名男子躺在路上，身上还有血迹。另一名商户表示，他走出门口见到路上面瞓了3个人，有男有女。他说听说是被车撞了， 但是他出门的时候没有见到肇事的车辆。根据报道，经初步核实，肇事者为39岁的男子蓝某，是怀化神溪县人。开福区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嫌疑人已经落网。目前大陆媒体的报道入面并未提及肇事人撞人原因等等详情，只是说人员救治和情况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有中国的网民表示，自己的父母午饭之后散步，父亲不幸被撞，是九个人之中最严重的一个，已经转院治疗。其他的网民亦都议论纷纷说，长沙最近社会性事件都几多，再这样下去，这一种人只会越来越多。就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司机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有网民怀疑是因为开福区查车捉车太过分，他本人就被捉过一次，面包车捉到就罚500元，一日就白做了。而有网民就说，被人查被人捉，那不懂得去撞那些穿着制服的吗？为什么要伤及无辜呢？现在行在路上都害怕。近两个月以来，类似上述开车撞人的恶性事件在中国大陆频发。5月29号在四川成都崇州市街头，一名男子开车冲撞多架轿车，所幸无人受伤。离奇的是，肇事者在事发之后赤裸着身体落车，在道路上面走动，并且不停地咆哮挥舞手臂，引发了很多围观者的惊讶和关注。5月13号新西省吕梁市兴县奥加湾乡沟前门村，一名男子在杀人之后又开车撞人，至少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5月12号广东省中山市一名男子开着铲车在大涌镇奇峰路见人就冲，见车就撞，造成多人受伤。5月8号河北沧州市发生一起故意开车撞人案。4月8号河南平顶山的一名男子因为感情纠纷揸车在高速撞人，导致3人死亡，7人受伤。江苏省常熟市亦都在4月8号发生了一宗车祸事故，一名医院的主任开车追杀自己的上司医院的院长，途中撞飞两名无辜老人，最后自己亦都撞上大树身亡。4月2号吉林万达广场附近一架银灰色的轿车撞击多人。中国大陆不断发生的汽车撞人的恶性事件，是在度报复社会还是偶然事件呢？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安青采访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先生。谢田教授表示，现在中国大陆这种报复性的、报复社会的、毫无目标的凶杀，确实令人感到好震惊，亦都好令人担心。佢实际上说明一个系中国社会嘅底层人民处喺非常困苦嘅状态。仲有一个就系话，呢个政府冇一个好嘅道德嘅导向，就系话民众好容易走向极端，利用呢一种方法嚟报复社会伤及无辜嘅人。仲有一点就系，中共实际上佢摧毁咗法治，民众冇一个正当嘅、合法嘅在法治之下的一个途径寻求法院来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的话，他最后就只能够说，你不给一个说法给我，我就自己去找说法，就是自己用私底下的武力来解决。在中共治下经济恶化的时候，这些矛盾尤其突出，所以最后就导致了这个社会走向迅速的解体。
观察人士认为，香港明报6月4号的一则报道似乎显示，习近平亲信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受到本土派政治老人的追击，这个在习家军一家独大的当下是非常奇怪的。
明报报道说，广州书记林克庆今年1月升任中共广东省政协主席之后，坊间盛传王坤明想提拔自己的福建同乡兼师弟广东宣传部长陈建文接任广州市委书记，但是之后一直没有下文。明报收到的消息说，陈建文确实曾经被定为广州书记，不过在中共中组部征求意见的时候，广州部分离退休政治老人直接上书最高层，其中曾任中共贵州省省长和广州书记的林树森写信给习近平，说陈建文没有做过一日实务，难以胜任。 最后中共中央改派广州市长郭永航升任市委书记。时评人士岳山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说，近年来习近平当局已经发出禁令，离退休老人不得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这一次广东政治老人的意见能够直达中南海，事情还发生在传统的北戴河会议之前，不是那么寻常。岳山认为，最后获委派广州书记的郭永航虽然是山东人，但是1989年大学毕业之后就南下广东工作至今，所以亦都算是半个本地人。这个可能是中南海和广东老干部之间的一种妥协方案。只不过这件事开了老干部干预地方人士的先例，对习家军日后在各地主政有负面影响。岳山亦都注意到最近上海官场的变化。三月份，上海本土派诸葛宇杰被平调到湖北任省委副书记。五月份，远洋海运集团出身的张维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岳山话，上海历来被认为是江泽民家族的老巢，亦都是过去习江斗的重地。即使韩正离开上海之后，亦都是一样。到了中共二十大之后，江泽民病死，李强上位，清华帮的陈吉宁出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官场开始重划地盘。本土派诸葛宇杰被调走，没有上海背景的张维被重用，背后有高层想排除上海地方势力的考虑。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北京时间6月5号下午，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和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见面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两岸问题、沟通渠道等交换了意见。美方发表的会后声明强调，美国将会捍卫利益和价值观，外界根据声明推测双方分歧大，没找到共同点。
对此，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或者很多人很困惑，美国不断地对中共进行制裁，但是另一方面又试图去缓和彼此的紧张关系。他以美中关系陷入新冷战为例，圆缺四个月的中共驻美大使五月份终于由著名的鹰派外交官，也就是2019年打击香港反送中有功的谢峰接任，显示美中之间既是要管理冲突，亦都要维持竞争和建立外交关系。林子立说，管理美中的冲突，在竞争的态势之下，又能够遏止中共不断要改变现状，又必须回应美国经济上长期和中国合作的事实。怎样迫使中共能够继续接受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呢？美国一直不断地尝试，所以美国积极地处理中国的崛起，也都捍卫美国的价值，也都要管理它的冲突。对中国来讲，它要告诉全世界包括它的民众知，中共有本事有能力和美国对抗，继续领导第三世界。林子立认为，在短期之内，美国处理美中对抗的冲突管理暂时还不会结束。另外，在6月5号当日，白宫还发出严厉警告，美国和中共军队最近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危险相遇，反映出北京军队日益咄咄逼人，并且增加了可能导致伤亡的误判风险。美中最近的冲突和对话令外界都担心很可能会发生舰艇或者飞机意外相撞，然后可能演变成武装冲突事件。林子立认为，这个是北京想要改变现状，想要将台湾海峡变成内海化的一种企图，试图测试美国军方到底能够承受几大压力的一种企图。他说，不单止是在南海，美国和德国、法国、加拿大都在维持航行的自由权，不断地在南海进行通过，也都延伸到台湾海峡。因为这三年来，中共的海军不断地骚扰台海的中线，去骚扰我们的西南沿海的防空识别区，企图将台海问题变成中国内政的一部分，当然不是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林子立相信，美中都不希望开战，因为开战会带来双方巨大的人员伤亡，以及对总体经济产生严重的打击。目前在这种态势之下， 可以睇到美国唔愿意解除对中共国防部长嘅制裁，显示系唔愿意有大幅度嘅让步。但系同时亦都见到美国商界、企业界、科技界都去中国访问，就如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讲嘅，该合作嘅时候合作，应该竞争嘅时候竞争，必须对抗嘅时候对抗。
6月5号，重庆市一个小区出现居民楼倾斜，地面沉降险情。这个是继近日天津一个小区出现大面积地裂，居民楼下塌之后，短时间内又一宗类似事件。
重庆市万州区住房城乡建委发布情况通报话，6月5号10点钟左右，重庆市万州区锦绣江南小区6号楼、7号楼楼边波挡墙局部倾斜，地面沉降下陷。险情发生之后，万州区第一时间疏散该小区6号楼和7号楼居民，并且妥善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初步判断险情是连日强降雨导致土体饱和，土体扩展强度显著降低所致。网络热传的影片显示，小区楼房地基突然沉降的时候，附近居民听到断裂的声音，并且见到裸露的地基，画面之中有楼体疑似裂开。有网民表示，天津碧桂园的塌陷仲未解决，万州又来了，这两人到处都在塌陷，不愧是中国制造。5月31号18点20分，天津市津南区百里台镇百里台东路部分路面隆起开裂，碧桂园凤锦庭园局部草坪路面裂开，部分地下停车场出现墙体裂痕和渗水。当地居民透露，不单止是路面隆起裂开，草坪路面裂开，整条百里台东路塌陷下沉，导致沿路边的碧桂园、凤锦庭园几处高层的住宅楼也都出现裂开下沉，最严重的一栋楼出现少少倾斜，情况好严重，居民不敢回家睡觉。由于裂缝一直延伸到居民楼的楼底，当晚以及第二日凌晨，小区十几栋居民楼入面的近3000名居民匆忙撤离。此后每一日都有居民去查看小区入面的裂缝情况，结果发现不断有新的裂缝出现，而且地面亦都明显下沉。受到波及的住户好担忧地表示，这一块地的地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也都不知道这一些楼宇可不可以继续居住。也都有住户好无奈地说，用半世人的积蓄买的屋变成危房，房贷都未还完，间屋就到期了。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